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撒母耳，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神在寻找承接复兴的器皿，
神要兴起重要的领袖，
神要拯救走在黑暗中的子民。
听命胜于献祭，
全然委身，甘心为神摆上。
小组查经系列
撒母耳记上，
听命胜于献祭，是我个人觉得撒母耳记上下最印象深刻的一节经文。盼望呢，我们能够从里头真实故事人物的发展能够得到很多的教训教导。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第十一讲，今天跟你查考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9:15-27。先来欢迎一下新组员劝慰子。
小燕老师好，木星老师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你好，已经把木星老师给介绍出来了。
对，劝慰子你好，很高兴和你一起啊，我是木星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今天有木星，有苏小燕，还有电话里头的劝慰子，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那么现在我先简单说说上文的主要内容吧。话说呢，神的确透过平凡的情景呢，引领我们，也引领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神的美意还有计划。扫罗本来是帮忙父亲寻找走失的驴，后来呢，同行的仆人建议他去城里找神人，因为神人所说的全部会应验。结果他们两个人到了拉玛的城门口，碰见了打水的少女，少女协助他们很顺利很顺利的找到当日正好要上秋坛献祭的神人，也就是撒母耳。其实呢，我们的人生也跟扫罗一样，没有太多的偶然，也没有太多的巧合，几个人的相遇呢，就是神所成全的。那么这一集呢，本章来到15-25，我们会观察一下撒母耳跟扫罗碰面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多明白神的心意。先来一道问题，回想一下上文的内容，9:6，当时扫罗的仆人是怎么形容神人的呢？木星先来说说吧。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经文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9:6那里说到，看了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被众人追从的。我们看到神人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被众人尊崇。还有呢，就是他说的话都能够得到应验。这表明什么呢？表明神人具有这种超自然的洞察力还有预言能力，因此呢，应验的能力呢也被受人尊崇。
嗯，是的，神人不代表他本人有特异功能，像那些术师，像那些占卜师那样能够预知未来，预知很多事情，而是基于神赐给他能力，他就有属灵的洞察力。这个就是扫罗的仆人眼中形容神人。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查考的经文15-17，不如我请劝慰子帮我们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撒母耳记上9:15-17，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因我们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
嗯，
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好，撒母耳从来都没有见过扫罗，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他就认出这个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刚才劝慰子读的那三节经文，我们尝试观察一下，你认为撒母耳跟神人这个身份相称吗？从何得知呢？
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已经很清楚地交代了，这个是很相称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安排撒母耳和扫罗见面，完全是神控制着走向。
嗯，
并且直接向撒母耳启示说扫罗就是他选立为王的人。
对，
所以呢，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撒母耳认出扫罗，并且知道怎样使扫罗做王。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最大限度的使用人的理性呀、判断力呀，或者是经验来成就自己的旨意。
嗯，是的，扫罗跟仆人进城的前一天，耶和华已经告诉撒母耳，向他启示了扫罗将会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也能够拯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基本上是把整个计划、把安排清楚告诉撒母耳。我们可以思想，除了撒母耳以外，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神人或者上帝的仆人？这个人蒙神选召，这个人奉神的差遣，与神同行，神就会打开这个人的属灵眼睛，让撒母耳知道谁是我拣选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的，与神相交的人，我们也可以把其他人领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勇于承担起很多的责任使命，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或者像撒母耳、像扫罗那样做一个带领者。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撒母耳跟神人这个身份呢是完全相称的。那么我们也再看一下十六节，耶和华指的那个人当然就是扫罗了。你们认为为何神要高立这个人做以色列的君？是不是这个人具备了哪些出色的条件呢？木星。
对，我想神高立扫罗呢，当然有他自己的美意，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对扫罗的充分的认识的。比如说从扫罗自身的条件来说，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九章二节那里提到，扫罗他身材高大，
嗯，
还有呢英俊潇洒，并且非常的勇敢。我想这种勇敢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气质。比如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一章六到七节，这些所有的呢都意味着他具有这种领导和指挥的能力，所以这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是必须的。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说，扫罗他能够听从神的旨意了，并且他是非常的敬虔的。我们可以参考那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的二十二节。还有呢，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神的高抹还有祝福，这反映了神会赐给他能力还有权柄的。当然了，我们也看到扫罗他后来犯了一些错误，做了一些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后呢他的王位就被神收回。所有的这一切呢，都告诉我们说，即使一个人拥有非常出色的条件，他也需要怎么样谨慎的行事，遵从神的旨意，这样呢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被神所用、被神拣选的人。
谢谢木星的重点补充啊。的确的，我们不用质疑扫罗拥有非常优好的一些外在条件，他家底好，他的家庭背景是他的优势，而且经文形容他是健壮俊美，很有王的风范，说实在的形象都很出众的，在众人面前他比一般人都高。另外呢，从他找驴的这个事件里头呢，我个人觉得是挺欣赏他办事的态度，很认真的。他从寻找驴的事情上面呢，找了两天才萌生不如放弃的念头，可见他也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另外一点呢，也是观察到的，他跟仆人之间的对话，这个人应该是亲和力挺强的一位主人，因为他很乐意听从仆人的建议去找神人去帮忙。这个品格呢，对于做王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特质，因为他必须听从百姓的声音，听从臣仆的建议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总括来说呢，这位扫罗确实具备符合人心意的外在条件，但是像木星刚才说的，外在条件是有了，但你的心呢？你的心有没有紧紧依靠神呢？如果没有依靠神， 往后扫罗只会单凭自己的行事方法，总有一天也会偏离神，总有一天也会碰到困难的时候会心里恐惧，也会忘记神的恩典，也会忘记神所托付的一个使命。
我在这里观察到，就是说在前文当中看这个经文刻意突出了扫罗的这个外表，
嗯，
当然我们知道神是不看重这些的，但是呢我认为在这里呢，就是说刻意突出他这一点，就是说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因为以色列人初次要立一位王，在这个第一次当中，我觉得外表方面也需要让民众信服，这样这些民众才能够愿意跟随扫罗。我觉得神在这里安排真的是非常恰当的，
嗯，非常恰当，也非常有智慧。一个重点要让百姓顺服，因为这个人确实符合人的心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的。我们再来看十六节，还是十六节，那里说到一句话，因我的名的哀声上达于我，好像呢挺熟悉的一句话，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其他的书卷里头也看过意思相近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的经文，不如劝慰子先来说说吧，有哪些经文曾经出现过特别在旧约圣经里头的呢？
我查了一下，出现最多的应该在出埃及记，
嗯，
像在2章23-24节，那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被埃及王苦待，哀声就上达于神。还有在25节呀、3章7节呀、6章5节、40节、2章18节等等的，这些都出现了，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哀情达到了神那里。
嗯，
神是非常顾念人的这个苦情的，他并不是说就高高的在上坐着不管不顾。
嗯，是的。从这里呢，从神对百姓的回应呢，我们确实看到神非常深爱他的子民。刚才劝慰子提到的出埃及记或者士师记等等，我也联想到创世记，大家应该也会记得夏甲。夏甲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什么名字呢？木星考考你，记不记得？
哇，这种突然袭击让我对对。
好，劝慰子，劝慰子，
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听见。耶和华听见了夏甲的苦情。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事件，其实你硬要在这个时候立王本身不合神喜悦的，但基于神很爱这些百姓，他还是应允他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神怜悯人的软弱，他确实看见以色列人当时长期受到外族人的攻击，他们忍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发出哀声，他们发出呼求，神在这里愿意赐下恩典给他们，选一个王，立一个王，来满足他们当时的一些想法。那么我们再往下看18节到20节，正式进到他们两个人出狱时候有些对话的。首先撒母耳告诉扫罗很多事情，总括来说有3件事情，能不能够找得到呢？木星，
对，我们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9章这里呢，撒母耳告诉了扫罗3件事情。首先就是他告诉他，就是说扫罗就是神所拣选的人，他要管理神的基业。
嗯，
还有呢，就是扫罗的驴子已经找到，让扫罗不要再为此担心了。第三呢，就是扫罗将会与撒母耳一起进入宴席，并且得到非常特别特殊的这种优待。
嗯，好像呢扫罗一下子本来是一个寻找驴的人，一下子在撒母耳的眼中变成宴席上面的一位贵宾。那么我们之后呢再看一下，到底在这个宴席上面可以观察一下一些的安排，一些的座位，甚至他们吃的东西。我们更进一步看一下神拣选的这个人物，他到底有什么生命特质值得我们学习观察的呢？
圣经准备好了，查经大纲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会查考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9章15到25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已经查考了15节到20节的经文，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仔细观察一下撒母耳领扫罗到这个宴席里头发生什么事情好吗？好，我请劝慰子帮我们读一下几节的经文，21节到24节好吗？比较长一点。
好的，撒母耳记上9章21到24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
谢谢雀妹子。刚才音乐前我问了牧师一个问题，就是撒母耳到底告诉扫罗哪三件事情呢？当扫罗听完这三件事情，信息量非常大，他还需要时间去消化，需要去接受的。我们尝试解读一下，当他听完以后有什么回应呢？我再读一次21节的经文。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木星劝慰子，我们轮流来解读一下他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想法呢？
对，我觉得扫罗在这里的表现，就是说他的反应呢，表明了他对自己的身份还有自己的地位呢，非常的谦虚的，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来自一个微小的一个支派，家族呢也不是非常的显赫有名望，因此呢很难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的反应呢也表现了他对神的一种敬重还有尊重，意识到这样伟大的责任还有义务呢需要神的亲自的拣选还有带领。
嗯，你感觉他是很谦卑的？
他是很谦卑，然后呢、我感觉他可能也感觉自己不胜任，除非神明确的给他一个确信吧。
嗯，是的，没有信心也是多少有点谦卑，也多少有点自卑。基于他出自便雅悯支派，我们推想吧，回到历史书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特别在士师记最后几章呢，其实当时记载了一场的内战的，差点让便雅悯支派面临灭族，因为便雅悯人不肯听从其他支派的话呢，他们拒绝交出罪大恶极的匪徒，试图包庇袒护自己人，所以呢就引起其他支派的人的愤怒，于是就发动这个战争。最后呢，便雅悯支派死了多少个人呢？死了25000人，只剩下600个男丁。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确实名声不好，人口又稀少，所以呢，基于种种的理由，即便扫罗是来自一个家境不错的、家底不错的一个家庭也好，他多少还是有点自卑的。所以呢，此时的扫罗表现得很谦逊的。另外呢，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刚才没有说到的19节，其实扫罗心里头有点心事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烦恼什么事情，驴都找到了为什么还有心事呢？很多的层面的，一方面可能在想为什么神会拣选我呢，当王是什么一回事呢，另外呢可能处于他当时的背景，的确受到外族人的攻击，他也跟其他百姓一样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能够不再受到欺压，所以多少有很多的心事。那么我们直接看一下22节到24节刚才读的经文，观察一下席上的安排还有对话，你们觉得撒母耳是怎么看待扫罗呢？特别他提到那一份的祭肉有什么特别呢？劝慰子，
在这里撒母耳安排扫罗坐在宴席的首位，这是表示非常尊贵的，这份尊荣给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相信扫罗当时受宠若惊吧。
嗯，
同席的人也会很惊讶，像伟大的先知都对他如此的尊重，同席的人肯定的也会对他有加倍的敬重。
嗯，
扫罗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境况，我相信他除了受宠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因为他这 真的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在他心里可能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得到这份尊荣。你看在前文当中他一直都说啊，我家是字微小的呀，我支派中是字微小的，所以说在他心里他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这样子的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场面，他只是顺从一个默默的接受。
默默的接受竟然成为宴席上面的一位贵宾啊。那穆欣能不能够给我们再补充一下，那个特别吩咐厨师安排的祭肉是什么祭肉来的呢？
对，我想这里呢不只是祭肉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如果用一个中国的语境来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就是扫罗的伯乐。有句话说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在这里精心的为扫罗准备了一些帮助他树立这种信心，比如这个祭肉呢就是一个表现。为什么这么讲呢？撒母耳特别安排一份祭肉给扫罗和他的仆人，这表明了就是在撒母耳心中扫罗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万人当中只有扫罗有享有这种待遇，是不是？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祭肉呢在圣经当中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和强烈的预表的，就是说通过扫罗享受这份祭肉，撒母耳就表达了他对扫罗与神的联合还有这种契约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希望扫罗能够成为一个神忠诚的仆人，并且按照神的旨意管理以色列民。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看就可以看到撒母耳作为这个扫罗的伯乐，他是用心良苦的。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欣赏的老前辈，他一直以来都是很关怀的。你想想看，难道他不知道扫罗此刻的心情吗？看到他的脸部的表情都知道他是真的不知所措的，一脸茫然的。他尝试呢用各种的安排呢，各种的动作举动呢来表达安全感给他，让他心安。
对对对，其实伯乐的意思就是说伯乐能够看到这个人看不到他自己独有的一种潜力。扫罗他可能他有这种潜力，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但是撒母耳看到了。
对，告诉你其实你有很多的优点的。
对对，而且在撒母耳的安排下呢，扫罗能够把这种潜力释放出来，为神所用。
释放潜力，谢谢穆欣的补充，真的要很仔细的观察他们的之间的对话举动，才能够感受得到撒母耳有多重的身份，他是先知，他是神人。那么我们尝试推敲一下短短的心路历程，你觉得扫罗在此刻他明白撒母耳的心意，明白神的计划吗？我们尝试分析一下他的心路历程，劝慰子来分享吧。
从撒母耳告诉扫罗这些事情之后啊，接下来圣经中没有记载扫罗有任何的话语或者是表情，我就把它当作是扫罗的一种顺服，因为撒母耳怎样说他就怎样做，全程都是照撒母耳安排的去做了。至于心理的变化，我有时候呢就是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就在想，若是我当时在这样子的场景当中身处在扫罗这个位置，我心里应该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场面。
对，
既然有现在的带领者，虽然具体的不明白，不如就静观其变，或者呢是等着机会呢再去问清楚。
对，所以他心里有很多的事情，希望有机会能够问清楚这位神人，让神人逐一给他解答。在这里我们真的只能带入扫罗的角色去推想，他可能真的是一步一步逐渐的看清楚，明白撒母耳的用意，也明白神的计划，好像开始意识得到似乎神真的拣选了我来去承担起重要的岗位，重要的一个职分呢。
在这里扫罗有没有暗自窃喜的成分？明白了，我要做以色列的王了啊，受到先知，受到众人这么大的一个敬重，我想当时脸上的那种光荣是不是在脸上也会带出来，在心情当中。
这份光荣在脸上，其他人能不能够看得到，他自己能不能够看得到呢？那么我们看完22节到24节，就是他们在宴席上面的对话，一些安排。吃完饭以后，25节，他们两个人做了什么呢？其他人可能回家了，他们两个人在房顶上做了什么事情呢？木星，
对，他们在房顶上说话。就是属于比较私人性的谈话了。
所以解释了为什么要在房顶上不在屋里头呢？
当然房顶可能就按照以色列人这种传统，比如他们很多在山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可能这种房顶距离神比较近的， 而且有一种在上的感觉，所以呢，这与扫罗这种将要接受一个新的身份是有关系的。
嗯，是的，我们很清楚知道，古代的人呢，特别是君王呢，大卫王也是的，很喜欢在这个房顶上面散步啊，沉思默想啊，跟一些重要的人物商议谈话，所以房顶上呢，很适合他们两个人单独的对话，进行一次不被打扰的长谈，私隐度也是比较高的，能够解答了像十九节说的，慢慢的一夜长谈，解答扫罗内心的一些事情。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的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他们初次见面相遇时候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反思一个问题，其实呢，扫罗他确实站在一个很好的起跑线的，本来是寻找驴的嘛，结果很顺利的找到驴，少女们协助底下，他碰到刚好进城上秋坛献祭的撒母耳，很多事情看似很巧合偶然，但一切都有神的美意。那么这个人站在很好的起跑线，他即将被立为王，应该怎样预备自己的心去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呢？劝慰子，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在这里我们发现扫罗确实先天的条件很好，虽然他认为自己家是微小的，但是呢神使用他，撒母耳呢又很敬重他，为了增加他的信心啊和对神的认识，安排了很多的预兆一一的成就，可以说他的起跑是相当的华丽，但是呢他在于认识神的这个律法和遵从神这方面是需要操练的，好好的操练，可以说是想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其实哪一位不是这样呢，真的都需要在顺从方面好好的操练，作为神使用的人，像扫罗要带领神的百姓去征战，不单单是为自己，也不单单是为自己的支派，而是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去征战，所以说责任重大。
责任重大，不是大家都喜欢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我再加四个字，权位越高能力越大你的责任越大。往后的日子呢，扫罗真的有很多的操练，要操练顺服，不是单凭己意，做一个君王，做以色列人的君王，不像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列国的君王跟以色列的君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在往后的日子还需要有更多的操练，预备自己的心去承担重大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查考的经文是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五节。那么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看九章，还有两节经文没有谈完的，另外也会看十章的经文。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木心，
我是劝慰子，
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你是风，也许你的爱情比较甜蜜，我的心羡慕你，狂风暴雨中平息。
你是天，也是地，为我破碎你身体。你的话如繁星，照亮我在黑暗中前行。就能遇见你，能与你同行，希望你将我抱紧，从前风我